Hello， 大家好，我是 Trina， 欢迎你收听 Trina's Talk 的第44集。希望在远方的你们一切都好。我蛮常在 IG 上收到听众的私讯，询问关于英国数位行销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可能过去有社群媒体经营的经验，那他们就蛮好奇这样的经历在英国找工作有没有加分，以及对外国人来说这一类的工作机会多不多。那我想透过今天的月圆人物来回答这一些问题。今天邀请到在英国百货零售业担任 Content Manager 的 Mavis，他主要负责公司的中文网站与社群媒体的内容产出，一起来听听看他的职业内容与产业故事吧。Hi Mavis。
Hi Trina。Hi 各位听众，我是 Mavis。然后我之前在新加坡做精品销售的工作，然后后来来到英国从事时尚行销，后来又开始做社群媒体，到现在是做 digital content 的工作。很高兴接受 Trina 的邀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来上节目。我跟 Mavis 会认识呢也是透过 Instagram，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就是出去吃过饭，因为我们都是同样都在做数位行销，所以就很兴奋可以遇到同业这样子。我大概有了解说你之前是在新加坡工作大概一段时间，其实算蛮久的，5年嘛。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换地方呢？怎么会决定要来英国工作？
其实老实说，去新加坡或者是来到英国真的都不是在计划中的事情。对，因为就会想说新加坡这么小，就是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我一路以来的求学的经历，就像我以前在台湾大学的时候是念法文系，那其实我一直对就是外国的一些事务啦，海外工作有蛮高的兴趣，所以那时候刚好就是结束在台湾的那一份工作，就开始找海外工作。那刚好也遇到就是新加坡的 Headhunter 就是联系我，所以就去新加坡开始做精品销售。那其实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是想说没关系，其实大不了如果做的不喜欢，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就想说半年一年就把它当成 working holiday，
对、啊、
是不行的话就再去别的地方或者是回台湾等等的。但是真的也没有想到，可能我就有时候一个工作做久了你就开始有了一些野心，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新加坡只是一个中继点，它好像能够帮助我去更大的舞台，比如说有机会去到欧美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新加坡就这样子一转眼就5年，可是那时候在慢慢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现自己对行销的这个热忱，就是因为我后来其实不只是做销售，因为我有在做一些像是 VIP client relationship 客户关系这方面的，跟一些 marketing 的团队有合作举办一些活动。那后来发现，其实策划这些活动的内容还蛮有趣的，然后自己一直都有这个留学梦，就是想要去出国进修的这个梦，但是有时候因为碍于比如说经济的条件啦，或是等等的一些考量，所以后来终于在觉得年纪好像如果再不去做这件事情我好像会后悔，或者是没有那个勇气。因为我觉得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总是非常的就是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你就勇往直前，但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了，你可能就会有比较多顾虑。所以那时候跟家人朋友讨论之后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在存了一笔钱之后呢，我那时候就在看时尚行销的这个学程它在哪些国家有，
就申请学校，
没错没错。对，然后我也是全部自己准备，那时候一边工作还要一边准备，然后全部都自己来。对，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想要问说，就算你过去拥有5年的工作经验，你在英国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面临什么挑战？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会有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经历这样子的过程、嗯、而且特别是在行销这个产业、
嗯、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多粥少，而且很多人都想做行销，然后就算你不是行销背景的人也可以做行销。 我觉得在英国如果你要找行销相关产业，你所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就一个你不是英国人或者是你不是欧盟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先去 challenge 你，你懂不懂市场。因为就算你之前比如说在台湾或像我之前在新加坡还是比较属于亚太区的市场，但是其实你在英国这边当然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公司或者是工作是比较国际化，或者是 maybe 可以负责亚洲那边的客户，
嗯，
但是你还是要懂英国这边的市场，如果这个还是一个英国的公司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就会比较有挑战，因为首先就是你懂不懂这个市场，有没有相关的经验。那我相信很多毕业生可能你没有工作经验，但是 maybe 你有做 intern 的经验，其实这个也是他们会去考量的。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有没有懂得这边的消费者，这边的顾客。那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不管是语言或者是文化风俗民情等等，就一个外国人来讲，而且像我们来念书可能也不过才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嗯、那比起他们这边从小到大就在这边生活，这就是他们像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那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说服公司说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以我们外国人的身份来讲，可能要去找到一个你自己的unique selling point， 就是我们讲说 USP、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当然像如果我们以语言方面来讲，当然我们会讲中文，然后我之前比如说在新加坡工作可能对于亚太区的客人会比较了解。那除此这边之外，有没有一些是从你不管是你学校或者是你自己兴趣方面，你可以找出一些比较让人家会觉得、嗯、哎，眼睛一亮，或者是你觉得你跟本地的英国人相比之下你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哦，我很 attention to detail， 我很肯学，我很肯做，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比较虚拟的东西，就是你当然都可以讲，但是如果你实际上面，如果你可以拿出一些你的过去的成就，或者是你在某一个领域上面，其实你很在行，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让人家觉得更幸福。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虽然很重要，但是其实知道自己的优势、嗯、然后如何把它去增强跟放大更重
要、
嗯、因为其实不足的地方你总是需要时间去补足嘛，那个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嗯、但是如果你已经有非常强的部分跟你的优势，那其实可能如果以短期的目标来讲，你应该要去更放大这个点，不管是让雇主看到、
嗯、
或者是让你的公司的职场的主管看到，可能才会让你比较能够脱颖而出。
嗯，有道理，而且我很认同就是你刚刚说的、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 USP， 所以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你怎么把它包装然后呈现给你的未来的雇主就很重要嘛、
嗯、对。
那你觉得你的 USP 是什么，以及他是怎么带领你到现在这一个工作的？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之前做过精品销售的关系、
嗯、
所以我可能对于人或者是一个不熟悉不认识的人、不管是看他的一些举止啦、眼神，就是比较会察言观色、
嗯、
那我觉得察言观色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后来在职场工作或者是在找过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就算你很好，你会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发挥出来或是给人家看见，好像也不会就是说让你很在这么多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嗯，
所以我觉得我会比较会去观察 就是一些人的话语啦，或者是举动，然后去做相应的反应这样。那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过，那其实从做从精品销售到市场行销，那我自己本身就做过第一线，就是面对客户的工作，所以我当然也是会更了解比如说消费者的心理啦，然后还有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奢侈品的产业，他们其实是还蛮看重这个部分的，就是因为反正顾客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你在做行销的过程当中你有这样子的相关经验，其实也是会一个加分的工作，因为其实很多做行销的人他不一定有客户就是这样子一对一面对面的机会，但是因为可能我之前做过这样子的工作，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就是语言上面的优势吧，比如说很多做行销的人在英国可能他就只会讲英文，或者是我不知道可能另外一个欧洲语言，那相对而言就是可能讲中文，或者是像我可能也会讲一些韩文或者是日文这方面的语言，就算这份工作不一定会需要，但是至少我可以让公司知道说如果你未来要开发相关的亚洲市场，我是可以去贡献一点我的能力。对，
你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就是研究所毕业后，
对，
你就是做社群媒体经营的工作吗？
不是耶，我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做 fashion marketing，时尚行销，这其实跟我念的也有相关，但是我是慢慢在这份工作当中，其实我也很喜欢，但是工作当中我也有接触到就是社群媒体的部分，因为我们公司团队也有一个 team 是在做这个部分，所以我有跟他们密切合作。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在我硕士的论文我其实就是写有关于社群媒体跟品牌之间的关系的这样子的论文，我其实本来就对这块蛮有兴趣，就社群媒体，然后后来其实真正我觉得是一个转职的一个 point 是在疫情，就是三年的疫情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行销特别是做线下行销，因为门店的关闭，你变得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事情，但唯有比如说像是网络商店啦 e-commerce 或者是 social media，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继续运转的。
真的，
对，所以我其实也是从这边，我好像就是从疫情看到了这样子的现象，然后又会去思考一下到底未来的下一步要怎么走，因为也不想要把自己的路卡死，但是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在职场的可能前三年以内要找到自己一个未来的一个道路。
OK， 那后来转职到目前这个公司，那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你目前的 day to day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吗？以及就是你这个职业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一些？
其实就社群媒体经营这个工作来讲，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公司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可能在台湾我知道大家就会讲说是小编，
对，
但是其实可能在我觉得看不同的公司还有可能品牌会有蛮不一样的。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我们每天一天开始就是不停的开会，就首先第一个是跟我们自己内部的 team， 就是我们自己 social media team 来开会，因为我们看公司的大小，然后看我们有多少平台跟账号，它可能有些是几百万 followers 的账号，然后还有不同的平台等等的，所以每一个人可能负责的会不一样。我也有曾经就是因为可能在同事休假或者是有一些不可抗拒因素的时候，我一个人看全部。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对对对，就觉得是那是极限职业，但是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必须要跟内部的团队，你们要非常紧密的合作，比如说彼此要告知一下，就是说哦，我们现在这个在做什么，然后有什么什么需要去确认、去联系的等等。那内部的团队的会开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跟不同其他的团队开会，比如说有些是 marketing，有些是 digital 的 team 还有跟不同的 editor、writer 写手，因为我们的公司其实分工还蛮细的，比如说就是写文案的有分别的人，然后还有比如说产出那些影片啦，或者是内容，就是视觉内容的有不同的团队在负责。那我们是蛮重要，就是要跟不同的团队去做联系，然后有时候特别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campaign， 我们可能也要去沟通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牵扯到一些跟品牌的合作，那品牌不同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时间他们想要这个内容去上线，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这些我们都要很密切的沟通。那接下来就是蛮大一部分的时间我们会做很多的 research 跟 report， 我相信可能 Trina 的工作也是一样，就是要不停的看那些数据，然后
对
然后要去产出一些报告给不同公司内部不同的团队去 review 这样，然后这些报告数据都还蛮重要的，因为它就是可能会影响你后面的一些计划跟决策，而且这个是每天可能每天都在变的，它不是像有些人可能是说哦，那我可能就给个周报月报季报这样就好，不是，它是因为 social media 来讲社群媒体它是可能不同的时间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研究跟报告。那接下来就是非常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 social media calendar， 就是我们有一个月历，对，就是比如说每个月当月的月历跟可能之后下面几个月的月历，就是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social media 来讲你千万不能够让有一天有一个内容开天窗，所以就是你每天都要有持续的有发文或者是有发布，那这个东西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因为我们有非常不同的团队大家一起在这个内容上面一起合作，所以你要确保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知道他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然后什么时候他需要 deliver 什么东西，那这个还蛮重要的。那最后一个部分 final part 就是你要去做一个排程跟发布的动作，那当然现在有非常多的就是第三方的平台你可以使用，它可以帮你去排程，所以你不用在那边就是用很人工的方式在那边按发布，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变数，比如说有的时候网络上面假如说某一个品牌它讲了某一件事情，
对，
然后突然引起很多人的攻击，
那我们
就要马上把那个发布给停止，然后我们要去检视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发布有没有讲到这个品牌等等的。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一些时事新闻，比如说某一个设计师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可能也是要做相应的措施去因应这样子的变化。所以就不是说你发完就结束了，你可能很多时候还是要去不断的去追踪，然后看比如说留言有什么样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有别的团队在负责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它 social media community， 但是就你在做 social media 经营运营的部分来说，你还是必须要去注意到这个部分。
对，我刚刚有想到说，就是尤其是在可能比较大规模的公司，当你们在经营一个社群媒体账号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是专门做可能内容的排程以及规划，跟内部团队商量说接下来下一个月的 social media calendar 要长什么样子，但是实际上去维护那个 social media community 的人不一定会是你，就是可能会另外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去可能回复一些留言啊，或者是对，我觉得应该主要是会回复留言或者是一些私讯，这个不一定会是你的工作，对吗？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像是客服团队，他们在这个回复留言或者是一些私讯上面，那当然我们会有给他们一个可能像是我们会去回复的方式，因为当然比如说在社群媒体上面，
对对对，
你不会像那个客服那么自私的留言，你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我可以讲说比较轻松一点的，但是还是一样是蛮正式的，只是不会说哦， 感谢您的就是您的讯息，就是这种的，还是可能会把它稍微修饰一下。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牵扯到比如说公司品牌形象等等的这些比较大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就要把它上报到更高的，比如说像是 PR communication 那个团队，他们去评估就是说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是回复，就不是说我今天我决定要怎么回复就可以，当然我们会有一个 common sense。
对，
所以我觉得你也必须要去就是看得出来，就是 identify 就是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转给谁，比如说你转给客服团队就好，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上报的，那你如何在第一时间你就有这样子就是可以决策这个能力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在于就是如何回复留言或者是私讯这一方面啊，其实是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团队也有人是专门做这一个，那他们会有一个有点像 template， 可是他们的 template 不是那种很制式化，就是什么内容你要这样回，而是说它是一个品牌的调性，比如说今天是一个高端的品牌，那他们如何就是跟客户沟通就会有一定的一个调调，就是像以英文来说好了，假设你在写一封 email 好了，你可能有些人会用 dear 某某某或者是 hello 某某某，那因为我们公司内有蛮多品牌，就很明显可以看出哪一些品牌是比较亲民的，因为他们就会说 hi 某某某，让有一些比较可能高端的品牌他们就会用 DM 某某某。
对对对对，这个品牌我们也是一样，比如说不同的账户它的那个我们讲 tone of voice 就是它的品牌的那个 tone 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东西蛮有趣，而且连你用那些表情符号
它
都会有不同，
对
不同的颜色，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所以真的是还蛮细的，我觉得这一块真的就是隔行如隔山，就是这一块如果你要真的细看下去真的讲都讲不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有不同新的挑战或者是非常想要学很多不同的东西的话，那或许社群媒体这一块会是你蛮有兴趣的。
刚刚还有提到一点说，就是假设今天可能哪个品牌出了什么大事，需要你们调整你们的社群媒体经营的策略，我想要问说你们是怎么保持跟时事连结，然后观察时事跟数位趋势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就是希望讲的这个之后不要就是吓到大家，就是虽然在英国我常会讲说在英国的工作你可以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就工作跟生活可以就是分开，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社群媒体的这个工作我可以讲说它应该是24小时全年无休吧。
对啊，
对，就是就算你有的时候在休假，或者是当然是你休假你就是其他的同事会去负责，但我讲的是说有时候是周末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在就是电话上面去联系，然后赶快就是很快的去做一个处理，当然你后来可以把那个时间拿回来，就是如果说你有在周末有多工作的话，但是我们真的平常我觉得有一种变成一个职业病，就算你只是在看你自己平常就是随便看的东西，不管是在看新闻或者是看别人的 account， 你就会开始说这个 idea 好像不错，或者是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去探讨一下，或者是所有看到有什么比较重大的新闻我们也会就是跟团队的人去做一个分享的动作，所以真的就是你的无时无刻你的脑袋都是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如果说以时事方面，当然你是要一直去注意那些新闻，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有一个品牌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名人一个设计师他突然什么事情，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布跟后面的排程，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可以获取就是薪资的方式，就是去看一些我们竞争者的一些他们的账户，有时候他们可能每一个品牌每一个人他在做内容的方式可能不一样，那有时候这些倒不是说我们要去学，只是说都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别人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大家讨论很多的是什么，就像大家就是在台湾可能很常会看到很多网红或者是品牌他们就会就现在的时事或者一些关键词他们会去做内容或者是去做一个发文，那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要让更多人在 search 的时候搜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内容，增加你的触及率跟曝光率。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像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第三方的平台，那这些 agency 他们其实也可以提供一些蛮多有用的数据，那他们有时候甚至会有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 webinar 就是网络上面的一些座谈会等等的，那这些都是如果在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参加，因为你可以知道就是当今比较流行或者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同样的有的时候你在如果是你是去线下的这种座谈会，你也可以遇到其他品牌或公司同样一起在跟你做社群媒体相关的工作的人，那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互相的交流，当然大家是都是竞争者，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这样子的交流跟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对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行销这一方面就你不能只是一个人做，就是要多跟别人交流，然后有时候就会蹦出一些新的火花，
没错，对，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做相关的工作，然后我们曾经做过一个 campaign， 然后他说他就是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想到就是灵光一闪对啊，
尤其是我觉得像是在做社群媒体，你们真的还蛮需要这种创意发想的，因为你们就是要跟观众互动嘛。对啊，
对，
那对，虽然你刚刚说就是很难跟工作断联，但是偶尔你还是会需要就是 disconnect from work， 那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通常我来说就是我就是比较是那种今日事今日毕，就是我今天的工作我会希望就是在下班之后我就不用再去想不用再去碰，那什么东西比较紧急的我就是可以明天再去做。那我刚刚就讲到说其实社群媒体当然有的时候因为你需要发布或者是一些紧急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去就是上线去处理一下，但是真的可能都是蛮少，就是 case by case， 就不会是每天都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你既然你自己做社群媒体，那你自己的 social media account 应该也是经营的很厉害，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网红等等之类。那我必须要讲就我自己跟我很多的同事，我们其实下了班之后反而在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不会太频繁的去发文，就可能只是发现实动态，但是就不会很频繁的在发文，因为可能平常在工作上面看的都够了，那有时候就是说要给自己一点就是休息的时间，然后当然大部分的精神跟力气都花在工作上面了，所以自己本身的经营来说就是自己的平台自己的账户反而就是比较呈现一种佛系的经营，对，
对，就是公归公私归私这样子，
对，就是会分得蛮开。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某一些品牌跟公司我有看过，就是那个小编他忘记把账号切换，然后就是不好他可能要发别的东西然后不小心切到公司的账户，就是忘记切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蛮大的
险境，
对，所以我如果就像我们就是通常公司会给我们另外一个公司的手机，所以我是会把它分开的，就公司手机只处理公司的事情，我自己个人就是处理个人，但是如果说有些公司没有给你两个手机的话，那可能就 就是自己平常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嗯、对
对、啊、那个是很大的危机吧，那个感觉会丢掉工作耶。
但是好，我真的看过好多耶、欸、就是蛮大的品牌、嗯、然后它的那个内容就是那个 caption 那边就是会写什么waiting for approval， 就是他在、
哦、
他可能
真的吗？
对，他可能不小心排成，然后他哇，他是在讲说waiting for approval， 但是他应该最后上线的时候要把它改掉、嗯、但他就没有改就发出去了。嗯，所以真的这个心脏真的要很大，但是对于就是如果做社群媒体经营的这一个工作来讲，这个是蛮大的禁忌、嗯、就是不能够犯的。
对啊，那这一题我自己是蛮好奇的，但我觉得问出来可能会很好笑，就是你有没有掌握什么流量密码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吗？
对，就是怎么增加你的触及率啊，以及怎么让更多人engage。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面向，那我就讲一个比较笼统一点好、嗯、比较大方向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前面提到，就是有一些时事的一些连接，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在搜寻相关的嘛、嗯、所以可能你的内容会比较容易被搜到或者是看到、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去了解到，比如说你的 followers 跟你的观众他们喜欢看怎样的内容，
嗯，
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有些公司或有些品牌可能他们就是会有自己没有办法放弃的一些坚持，
嗯，
所以他们就持续的在做那样的内容，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触及率或者是互动 engagement 来讲是不好的、嗯、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事实的修正。因为我觉得观众特别是像现在大家用社群媒体的就是耐心越来越短，就是大家只想要看到最、
嗯、
不管是最 juicy 的内容，最有娱乐性的，对他们来讲最有帮助，比如说像有很多知识型的内容等等，然后要跟他们有关的、嗯、所以就是如何你可以产出这些内容让他们有更高的兴趣，那他们可能就会转发，那当转发的时候、嗯、他就等于是说原本是一个人看到，但他转出去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再继续转下去，所以这个就是你利用社群的力量去把你的内容或者是你的品牌给传播出去。我们常会看到有一些账号，比如说他的账号可能也才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的 followers， 但是他可能就是某一个影片他是会大概有1 million 的 views，
嗯，
就可能是因为他可能出现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的推荐的名单上面、
嗯、
或者是因为有人不停的转发，
嗯，
才会让人家看得到他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流量密码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很想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个很不起眼的影片它突然就变成了哇就是 1 million 的 view。 就是我常常也是会跟我的同事们开玩笑、嗯、我说有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突然莫名其妙就突然有一个影片它有 10 million view， 那我觉得可能我可以为我的工作的这个 achievement 记上很大的一笔。对，
嗯，对啊，有时候就真的很难说，因为你也不知道演算法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我觉得 Trina 可能你们在做就是 pay media 这一块应该也是常常会被这种演算法、嗯、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就是真的你一直在看，但是有时候看你也只能够大概预估出一个模式，但是你要很精准的预估到、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还是有蛮多的变数的。 对，
因为你也不是演算法的拥有者，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会带你到哪里去。
没错、嗯、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是像尤其是在做社群媒体啊，随着时间过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新的平台出现嘛，像 Instagram 最近就出了一个新的叫做 Threads， 那我想问说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新的社群媒体平台？
当然就是当有新的社群平台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是马上去关注，然后也会去看一下它的数据跟一些成效、嗯、还有大家的反应是怎样。那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公司品牌的考量会不一样， 但是就可能比较大一点的公司来说，就是他当要在一个社群平台，新的社群平台上面开始要发布一些内容的时候，他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做评估跟规划的，而不是说马上就是新的上去我们就赶快发一些东西，因为那可能就不会跟整个品牌跟公司的导向是不符合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也要评估，就是说这个社群平台假如说就像之前风靡一时的 Clubhouse， 如果它只是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之内它的用户就逐渐的消逝的话，那你在上面投入的金钱跟人力来说它有没有符合经济效益，因为不管是以品牌或公司来讲，它在新的平台上面它还是会有它自己的一个 KPI， 不管是它想要有品牌认知度，或者是它想要做到一些宣传销售的目的，他必须都还是要评估，就是他花了钱跟人力是不是符合的。所以就不代表是说我们当然都会注意马上有新的出来，通常是或许是平台本身会通知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内部也会注意，但是至于要不要去在这个平台上面去经营，那这个可能会牵扯到不只是整个平台的发展，还有很多是内部的规划。对，
那你觉得说社群媒体对于品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不同的品牌或者是公司，他们自己本身的 KPI 或者 objective 都不一样。有些人设定的是他要 followers， 比如说他给自己设一年之内他要有 half million 的 followers， 那有些人是说他的 engagement rate 就是平均他的互动的那个 percentage 要多少等等不一样的目的。那其实有些品牌可能就是它只是要品牌认知度或者是品牌形象。那如果有一些在经营电商，或者是它本身是像是 pure play， 就是他们这些电商平台来讲，他们就是要 sales， 就是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面去购物，这个是他们更重视的。那有一些品牌公司可能会用influencer KOL，那他们可能也是主要是想要利用这个 influencer 的影响力跟他的受众群可以去关注到这个品牌的账户，然后进一步的可以可能会去点到他们一些连接，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啦，或者是官网，因为当 user journey 他如果只是在一个平台之内，可能他的作用就没有这么大，可是如何让他从假设说从 Instagram 转到他们其他比如说他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其他的购物商城等等的，每个人真的都会不一样，就是而且每一年可能也会改变，比如说今天公司说 OK 我们就是 follower 就是要把它 reach 到多少，那大家就朝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下一年之后可能决策的人又会说 OK 我们 follower 可能好像我们现在不用太重视，但是我们必须要导流量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所以可能这个会一直修正，但是原则上都是一年一年这样子看。那有一些时候可能会针对那个 campaign， 比如说那个 campaign 可能是三个月的，那这个 campaign 它可能有不同的 KPI 所以可能也是要针对这个去修改。
因为你已经算是在职场工作蛮久的一段时间，目前应该是累积在10年左右嘛。那就刚好你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新加坡，一半在英国，所以我就想问说，如果你想要总结你在新加坡与在英国的经历，你会怎么描述？
怎么描述吗？我其实蛮喜欢一句话，那这也是我很久以前那时候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对自己到底下一步未来有点迷茫的时候，有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勇敢去做梦 Dare to dream。 我觉得做梦大家有时候会想说啊，做梦，因为我觉得梦常常会分为就是不切实际的跟实际的，但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人有了梦想，它才是会支持你继续努力去争取的一个动力。所以就是我们很多在海外工作的人，或者是有很多人面临到转职或者是转换一个环境，其实大家都是踏出一个自己的舒适圈， 就是当你没有这样子主场的优势，不是在自己的熟悉的环境，都会觉得很不安。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可能一直要坚信一点，就是这一切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当然我们会有很多时候可能会有比较意志消沉的时候啦，或者是怀疑自己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个坚定这个信念它会带你走到你想要的地方跟位置。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英国找工作来说，但新加坡跟英国是蛮不一样的环境，那同样的以外国人的身份，你可能都会需要签证啦，或者是面临一些挑战。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幸运的就是说在网络上面啦，或者是各个平台上面有真的有非常多的资讯，然后或者是像 Trina 的这个 podcast 就是采访很多不同业界的人，提供大家一些比较行内的资讯。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参加一些我不知道 networking 的活动啊，或者是透过你的朋友的朋友，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一个 coffee chat 或者是去聊一聊，可能也会帮助你，比如说在那个国家的工作，或者是特定某一个产业的工作，会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因为可能有时候网络上面写的，不管是标题，或者是可能会想要吸引大家去看，所以难免他可能会去做一些修饰等等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更知道，比如说这个人到底他在这个产业的经历，他的 day to day work 是怎样的话，就是可以透过这些管道。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就是我也是常常被人家问到的，比如说我最近我住的地方邻居有一个妹妹，她也是刚在英国硕士毕业没多久，然后也是在找工作。那我前阵子也是有跟她好好的深聊了一下，那她非常想要留在英国工作，但是她好像也不太能够适应，就是比如说英国的职场文化等等的，所以他其实也是蛮纠结的。那我那时候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你倒不用一定说很明确说哦，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比如说你今天来到英国，你想要在英国工作的原因是比如说一，你想要累积在国外的工作经验，因为你之后可能会想要再去别的地方，或者是你真的想要继续留在英国。第二个，如果你想要存一笔钱，那你可能就要去做一个评估，比如说在英国税其实还蛮高的，那如果在伦敦的生活费等等，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目的。
对。
还有一些人就说哦，他就是想要把英文练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只是说你把英文练好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去找可以让你更多训练口说的公司跟环境，那可能就要找英国的公司，而不是去找一些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去训练到英文口语的公司。所以我觉得知道你要什么之后，你的目标可能就会更明确，因为你就是朝这个目标去走，找的工作跟类型也会去朝这个方向去走，它会帮你 narrow down 一些选择。可能也要做一个短期、中期跟比较一个长远的规划。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看过，可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自己用了之后，我觉得还蛮有效的。所谓短期可以是6个月、一年都可以，那中期它可能是3到5年，然后在长期可能就是一个你终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当你有一个这样的规划，不一定它要很仔细，但是你可以比如说比如说你的中期目标，你可以说哦，我要到一个跨国的大公司工作，这个也可以是你的中期目标，但是你可能想要用个2-3年的时间，如果是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来说。当你每一次每一年去检视你的目标的时候，计划的时候，你会更有动力，而且也会看到你到底实际上面达成了什么。
真的，虽然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有时候有一点难马上就发觉，但也可以透过筛选法，就是你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没错，
因为
对，
我也蛮常就是收到听众私讯说他就是不想要待在台湾工作
的。对，蛮多的。对
对，可能是因为work-life balance 不好，然后他们就想要换个环境。那我就觉得 哦，你可以就以退为进嘛，你知道你以前 work-life balance 不好，那现在你应该要追求一个可以给你好的 work-life balance 的工作。对，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来吧，你可以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你就发现自己其实需要什么。
没错，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你要去做了，或者是你要去尝试了，你才会知道。所以其实就如果你觉得你评估之后就是这个是对的，你就去尝试，大不了可能你觉得不适合，或者是真的是你不喜欢，那大不了就是再换一条路就好了。但是重点是你可以把这件事情付诸行动，但付诸行动之前当然是要可能问过一些人，或者是经过谨慎的考虑。有一句话我也是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择你所爱，爱你所选。就是你当然是可以选择你喜爱的事物跟工作，但是如果有一些因为现实的因素，或者是你本身的一些考量，你可能没有办法选择那个你最喜欢的工作，但是其实它也是算不错，因为它可能会帮你有一天达到那个目标，那你就要去接受自己的选择，并且拥抱自己的选择，就是既然是你的选择就要接受，就也不要就是说做了之后就好像又开始自怨自艾。
嗯，真的。好，那今天的访问呢就告一个段落，谢谢 Mavis 来上节目，然后分享你做 social media 的心路历程。可以感受到它真的是一个很需要跟时事紧密连结，然后我觉得其实是真的蛮难工作跟生活分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在用的社群媒体。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有帮助到一些就是也想要在英国找类似工作的人。那今天谢谢 Mavis， 谢谢你来上节目。
谢谢 Trina 的邀请，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